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劳工权益的话题。首先呢，我们作为一名雇员啊，我们在加州工作都享受哪些权利？那如果呢您在工作中遇到了比如说工资拖欠呐，或者是超时加班啊等等不公正的待遇该怎么办？或者呢您如果是个小企业主的话啊，又有哪些您需要注意的这个劳工法的条款啊，从而避免您带来不必要的这个劳资纠纷问题。那么今天针对这些问题呢，丁月是为您请来了一位精通劳工法领域的律师，就是郑巧晶郑律师。郑律师他是我们湾区华人律师协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啊，他非常擅长专长于代理原告方进行这个劳工法的个人诉讼以及这个集团诉讼。那么他涉及的案件类型呢，是包括雇佣歧视、劳务合同纠纷、工资工时、打击报复，还有非法解职等等。那么郑律师和他的团队啊，代理过的多起集团诉讼案件在美国境内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另外郑律师他是2016年呢，还有2017年这连续两年都被美国超级律师Super Lawyers 杂志评为是我们北加州地区的超级律师明日之星。郑律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丁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郑律师您首先跟我们来谈一谈吧，在您从业的这个这些年当中啊，最常见的劳工纠纷是什么？
其实各类的劳工纠纷都比较常见，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工资工时方面的纠纷，以及比方说像歧视或者是打击报复、非法解雇方面的纠纷，其实都比较常见。那区别在于一个是地域上的区别，有些各个地区的这个案件类型可能略有不同，同时呢根据这个行业的分类也会有不同。对于可能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工资工时方面的纠纷可能更加常见一些，而在像硅谷这样的这个高科技比较密集的地区，可能其他方面的例如像歧视或者是像打击报复、非法解雇方面的这个纠纷比较多。
哦，您刚刚提到说硅谷现在还有歧视问题吗？什么样的歧视问题？
歧视问题非常多，种类也非常多。因为从法律上来讲，歧视是必须要涉及到受法律保护的族群的时候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歧视。如果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你跟主管之间个人有矛盾，或者是个人有过节而导致主管或者是公司对你做出了一些不公平的这个行为，那样的情况可能从法律上来讲不能算是做是歧视。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公司对你产生不公平待遇，或者是对你做出违法行为的基础或者理由是由于你是女性，也就是说对于同公司的男性或者是同职位上的男性，公司并没有类似的这个不公平待遇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算是触及到了法律上定义着受保护的群体，也就是女性群体，在那样的情况下算是法律意义上的歧视。大家比较常见可能常听到的是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就是说
女生的工资比男生少。
对，其实美国全美根据全美的这个数据统计来看，基本上女性的这个工资是男性工资的79%。
差这么多？
对，各个州还有不同。其实即使像加州这样非常民主化程度非常高的州，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个gender 的这个 gap， 这性别上的一个差距。
那面临这种，比如说我是一个女生，我在硅谷工作，我就怎么都比为什么我总是比我的男同事工资低啊？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
有很多的这个措施是需要采取的。首先单独从一个事件上来讲，你可能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因为性别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对不对？
对。
所以说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在工作场合如果遇到任何你觉得有问题或者是不公平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记录。那这个记录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其实是相当于员工自己写日记般的方式，把受到的这个 事情或者是当时事件中涉及到的人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给他记下来、嗯、那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事件之后，你可能就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想法，公司或者你的老板是不是因为你是女性员工的这个问题对你做出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说比方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的这个身份做出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说第一点，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嗯，记录还很重要是在哪儿呢？是因为嗯，在出现劳工纠纷的时候，我给所有我的客户的第一个意见就是你一定要尽早的咨询律师。因为大家对劳工法方面的知识了解的相对比较少，很多情况下对于工作场合遇到的问题可能情境也比较复杂，大家自己本身很难做对这个行为公司的行为是否违法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律师其实可以给你很多的这个建议。那如果你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记录的话，对律师来讲分析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比你单纯从口头上说或者只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印象的这个描述来说，有完整的或者详细的记录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如果说员工感受到了这些不公平的待遇，而且觉得是跟受保护的这个身份，比方说性别的身份或者是种族或者是性取向这些身份有关的话，需要去熟读公司的人事政策以及公司的相关规定，看公司内部是不是有进行投诉或者说向人事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的一个途径。公司大部分情况下，尤其在像硅谷这么一个行业化程度很高的一个地区，很多的公司相对来讲运作都还算比较成熟，一般来讲内部都会有员工手册啊，或者是书面的公司的政策规定方面的事宜。所以第二个建议就是员工应该要熟读这些政策，来判断自己在遇到相应的情况下的时候能否通过内部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就是先看一看哈，如果在走到法律诉讼这一步之前，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解决哈。那个郑律师，您刚刚讲说做记录哈，那这个记录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员工，我们作为非法律界人士、非专业人士，有时候是个很感性的一种感受哈。我觉得今天我受到这个事情很不公，那我们怎么样能从就是如何来做这个记录，来帮助日后自己来去做这个诉讼，然后争取到自己的权利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请教您的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之后再继续这个话题。
好，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劳工权益的问题。那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一位精通劳工法领域的律师，是郑巧晶郑律师。那么郑律师他是湾区华人律师协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他是专长于代理原告方进行这个劳工法的个人诉讼以及集团诉讼。那涉及的类型呢，是包括雇佣歧视、劳务合同纠纷、工资工时、打击报复、非法解职等等。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热线电话打开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劳工法还有劳资纠纷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困惑，或者呢您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都可以现在打电话给我们，那么郑律师呢在空中就可以直接的为您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郑律师在上一节中啊跟我们介绍了在上一节中呢，郑律师是跟我们介绍了哈，我们在目前在硅谷哈，有一些这个属于技术型的企业呢，会发生一些歧视的问题啊，性别歧视啊等等，甚至种族歧视啊。那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是做记录啊，郑律师说，那记录哪些东西呢？怎么来做呢？
好的，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做记录的话本身没有一个明确的格式，更多的是像自己像写日记一般的把相应的这个事件或者是在自己身上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就是大家可以记录哪些内容，或者说需要对哪些情况比较敏感一些。比方说在我们工作的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有遇到过年龄歧视方面的案件，比方说公司的高管就在很多员工面前说，哎，这个老头子或者是这些老头子最难处理了。像这样的这个评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听起来觉得蛮正常的，可是它其实是很典型的一个年龄歧视方面的一个指向性的这么一个评论，
歧视老年人，
歧视老年人，对不对？所以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这样的这个 comment 发生在你身上的话，那你应该把这个记录下来，具体的包括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境，比方说是不是在员工大会上面，然后呢是具体是什么日期发生的这个事情，是谁说的这个话，有哪些人可能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这个高管做出这样的评论，这是很重要的，把这样的事情记录下来。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同工不同酬，或者说在硅谷在高科技领域非常常见的性别歧视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也还在做的是代理3300多名高通的女性员工对向高通公司提起了性别歧视方面的诉讼。那在这类的这个性别歧视的诉讼案件当中，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公司对于女性员工的提拔晋升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这个阻挠，或者说没有给女性员工提供跟男性员工一样的机会。那这个具体展现在什么方面呢？比方说公司内部有招聘的启事贴出来说，现在我们有一个高级的工程师的职位空缺，欢迎大家来这个申请，对不对？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很多人都符合这样的标准，包括男性员工，包括女性员工。那在性别歧视的案件里面经常发生的一个情况是，女性员工去跟自己的高管说，我看到公司内部有这样的空缺，我要去申请，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提示，或者说给我一些帮助。同部门的这个员工里面也有男性员工向这个主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最终发生了什么呢？主管为男性员工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提供了很多的意见，而对女性员工却做出了百般的阻挠，告诉他说要不然就是告诉他说你现在工作表现还不够，或者是你现在的工作经历还不够，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去试图阻挠这个女性员工争取到这个职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这个做记录的这个重要性就非常非常的大，女性员工需要及时的把自己跟高管之间的对话是什么时候向高管提出这个请求的，高管说了什么样的话来回应女性的这个要求。同时呢，如果说知道男性同组的男性员工也提出了相应的这个请求的话，那把同组的男性员工的这个请求的相关记录也记录下来，不一定需要非常全面，只需要有个就是说相对来讲你能所知道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就可以了，把这个记下来，然后留作后面的使用，对不对？
是。那刚刚郑律师讲到您是代理3000多位女性朋友来做这个性别歧视案件，
是的。
那是他们都遇到了有相同的经历吗？在同一间公司里？
是的。在劳工法领域里面比较常见的这个集团诉讼是比较常见的，那要符合这个集团诉讼的要求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上来讲有很多的标准，包括你要达到相应的人数，然后呢你这个相应的员工身上发生的问题要有这个共通性，然后呢你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典型性，你需要能够看到是公司层面发生的行为，而不单是某一位高管某一位经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同时呢你的对于这个原告也有一定的要求，才能符合这个集团诉讼的标准。那其实集团诉讼在劳工法纠纷里面非常有意义，因为它能帮助很多员工运用集团诉讼的这个手段来对抗公司对他们做出的不公平的行为，而在这样的一个设置下面，有可能本身员工自己身上个人经历的这个行为是很难在法律上面很难得到纠正，因为要不然就是有可能他的这个案子的金额太小，所以律师在接案子的时候会有迟疑，或者是他自己觉得 一个人可能针对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纠纷去对抗一家大公司，可能一是胜算也不高，二是自己需要付出的这个精力跟牺牲也很大，所以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其实集团诉讼产生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在三千，比方说像高通的这个案子，在3300多名这个女性员工里面，并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个案子，但是最终案子得到和解，得到解决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那可能在这个案子里面，真正积极参与到这个案件的运作当中，积极跟律师配合的，可能就是一些原告的代表，然后呢，或者是几个非常典型，然后同时自己也愿意付出这样的时间跟精力去打这样的官司的员工。那其他的，对其他的员工来说，他们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受益者，但是没有在这个。从他们个人层面上来讲，他们没有必要要参与到这个诉讼当中去，所以这是很有利的一个手段。
是，那听郑律师讲啊，做集团诉讼是对我们个体也有很大帮助哈。那我们怎么来做呢？比如说我今天我受到一个不公待遇的时候，我怎么去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跟我遇到相同的事情呢？同时在做的时候，具体怎么样跟律师联络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集团诉讼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刚找到律师的时候，律师就能立马判断说这是一个集团诉讼案件的。像即使像我们这样就是相对来讲经验非常丰富的，做集团诉讼经验非常丰富的律所来说，我们很多的集团诉讼案件也都是由个人案件起来的，包括这个高通的这个案件也是这样子。最开始一般来讲，这种案件的发生都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员工发现公司对自己特别不公平，然后自己受了特别大的委屈，而且根据员工自己的判断来说，确实是跟比方说性别或者是种族或者是年龄有关，然后呢他就找到律所，想要找律师帮他分析个人的案子是不是能够构成有效的这个法律的诉求。那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问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会问到很多的问题，包括公司平时的这个运作的态度，包括公司的相关的这个人事政策，公司的这个在人事方面的运作的情况。那在那样的这个分析之后，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找到其他的公司之前就是现在已经离职的员工，或甚至是现任的员工，在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跟他们做一些相应的调查或者是访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公司是不是公司层面上出了问题，还是说只是某一个这个经理上出了问题。像性别歧视案件的话，我们有做过几个非常大型的，包括高通在内，其实分析公司的这个相应的数据，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公司的这个不公平出现在哪儿。比方说分析女性员工跟男性员工在晋升路上所需要的时间，对不对？可能女性员工平均需要花比方说20个月，可是男性员工平均可能只花12或者15个月就已经晋升到下一个职位了。通过一个这个公司内部广泛的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加明确的得到这个公司是否在某一些情况下面会发生这个对员工，对不同的员工会做出不一样的待遇。
嗯，好，了解了。好，那对于这个我们员工哈，在这个公司中是不是有遇到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歧视是其中一个问题。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觉得让您有点皱眉头的哈，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劳工纠纷的问题，您等一下可以打电话上来直接请教郑律师。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一位精通劳工法领域的律师啊，就是郑巧晶郑律师。那带您一起关注到是有关于如何保护我们劳工权益的话题。那上一节中呢，郑律师跟我们是详细介绍了哈，当我们遇到这个性别歧视啊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如何判定说是我个人受到这样不公待遇，还是在这个公司环境中整体是都 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我也许我们还可以考虑去做集团诉讼，这个是对于您个人赢得这个案件呢，以及包括律师来做啊，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那么除了这个性别歧视方面呢，郑律师，在我们硅谷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员工会受的遇到的这样的纠纷问题？
其实在不只是在硅谷，包括在全加州或者全美国范围内，现在都比很常见的是工资工时方面的纠纷。那其实主要是两种类型，一个呢是关于 exempt 跟 non-exempt 之间的员工分类。那可能听众朋友很多对这个已经有所了解，对于 non-exempt 的员工来说，如果说工作超过一定的时间，那公司是需要支付加班工资的，同时呢工作一定的时间之后，公司需要给相应的休息时间以及用餐的时间，对于 exempt 的员工来说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待遇，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
那怎么来判断谁是 non-exempt 或者是exam 的员工呢？
在这个判定上面，法律成文法方面有规定，同时案例法方面也有规定。基本上来说，你需要符合好多个条件才能算是 exempt 的这个员工，包括从薪资水平来看，包括从你的这个工作职责来看，包括从公司对于员工的管理跟控制的这个程度上来看，员工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权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啊？比方说像硅谷的工程师都有一定的这个自主的权利，可以去在自己正常的工作之外做一些小发明小创作啊，或者是自己向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新奇的这个 idea 去实施之类的。所以有各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是需要去分析的，这个具体情况必须得具体来看才能看这个是不是exempt 还是 non-exempt 的员工。基本上从常理来看，比方说像行政或者是秘书之类可能从事相对来讲比较机械重复型的工作的，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这个 non-exempt 的员工，那公司是需要支付加班工资然后给这个休息时间用餐时间的。所以这个 exempt 跟 non-exempt 之间的分类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个员工跟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就是合同工之间的这个分类，这个也非常的这个常见，包括之前的时候 Uber 的这个司机们也有提出过关于觉得自己应该是员工不应该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这个方面的这个争论，很多公司都会有这样的争论。
那最后法律是怎么判定的呢？对于 Uber 司机
这个案子应该是还没有结束，但是从 Uber 这个案件来讲它还并不算是非常典型。那我们其实有做过很多非常典型的关于就是说到底是合同工还是员工的一个诉讼，包括我们最近也有针对这个 Overland Solutions 提出了一个这个independent contractor 应该作为员工来分类的这么一个集团诉讼的案件。
那是什么样的职位呢？
好，这个案件呢其实针对于保险公司第三方管理公司的这个检验员。那大家知道在出了事情之后，保险公司都会派相应的人员去事故的现场或者是去这个财产的现场做检验，然后呢根据这个检验的报告，保险公司会出具理赔的意见。那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验员，第三方公司的这些检验员其实受到这个 Overland 非常严格的这个监管，包括就是说他们什么时候去做检验，然后呢检验的步骤需要经历哪些流程，然后需要有哪些标准，需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拍照或者是留记录，然后检验完之后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报告给什么样的人，都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限制跟要求。所以其实 Overland 对这些检验员的这个控制或者管理是非常细致非常严格的，这些检验员几乎没有自己的自主权利可以去决定说自己做什么，
听起来并不独立。
对exactly。 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向法院提告说 Overland 其实应该把这类人归类为员工，然后呢给他们相应的这个员工的福利或者是法律上规定必须给员工的这么一些保障。那像这样的案件其实就相对来讲非常的典型，在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里面也非常非常常见。
那如果郑律师我们就是遇到了您之前刚刚节目中提到的几种性别歧视啊，还有自己的这个职业定位不被不公平定位哈，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像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做记录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这个 我必须要反复强调，这包括我对自己的家人跟朋友都是这样说的，在遇到这类案件的时候一定要尽早咨询律师，因为大部分的劳工法案件，尤其是劳工法诉讼案件，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很多情况下我们是风险代理机制的，也就是说员工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支付律师费，或者只需要支付非常少量的律师费，那律师是在案件结束之后再从这个最后的这个赔偿里面收取一定的百分比，所以对于员工来说其实相对来讲风险是非常低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当然应该要去找律师，找律师帮你分析你的情况，看看你是不是能构成法律上有效的这个诉讼，然后让律师给你出具意见，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做，你是不是应该从公司辞职啊，还说你应该是采取诉讼的手段，还是采取私下和解的手段去跟公司来这个把这个纠纷解决掉。这样的这个意见不是说你自己做网上 research 或者是自己想就能想出来的，这个必须是要这方面的这个律师才能够帮你解决，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还有呢，有两个不要做，一个呢就是对，一个呢员工要注意不要录音，因为录音的话在加州是违法的，包括在美国很多州都是违法的，如果没有经过对方同意就录音的话，就说比方说你录下跟人事部门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跟高管之间对话，这是 不可以的，这是第一个不要。第二个不
要
对，第二个不要呢就是说不要随意的把工作的邮件转发到自己个人邮件上面，因为可能大家听了我说我做记录的这个意见之后，很多人会想说啊，我跟高管之间有这样的沟通，我要把它转到我自己的这个邮件里面来作为记录，对不对？那这个是很有风险的，因为工作邮件工作邮箱公司是可以 track 到的，可以追踪到的，所以而且工作邮件里面很多时候存在很多保密的这个公司的信息，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你转到个人邮件的话，你可能会引发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不要做，不要轻易的把工作的邮件转到自己个人的邮箱。
好，了解了，那非常谢谢啊郑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解答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劳工纠纷方面的问题啊，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吧，在遇到不公的待遇的时候都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好，非常谢谢郑律师。
好好，谢谢丁月，谢谢听众朋友，
再见。